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哎，我是阿贵。
阿贵你好，我们现在约翰福音怎么样？堂堂进入第二章了吧？
哎，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我现在很怕去听从前的节目，因为听一听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的结尾会说下次还要谈什么，可是下次在上来的时候已经把上次说的话忘了。
是的是的。
没关系，咱们就第三日嘛，啊，就往下去吧。这第三日说什么呢？阿贵给我们稍微念几句吧。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哦，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有好吃的
啊。就是就是的，他们这个当时的这些宴席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麻辣锅之类的。你觉得以色列人吃不吃辣的？
不知道。哎，
不知道哈。
哎，我想应该不吃吧，因为辣椒最辣的辣椒在墨西哥嘛，那个地方也挺远的。
那个地方也挺远，可是以色列离四川也没这么远呐。他们这个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哎，这个当然讲的人很多，也众说纷纭。你觉得今天你看一看，你觉得是谁请他？是耶稣的母亲带他们去呢，还是加利利的加拿那边的人呢？就认识耶稣呢？那请耶稣跟请耶稣的门徒是不太一样的。
是这样吧。一般请耶稣的母亲呢，一方面他是请他去，再一方面在那里是帮忙嘛，帮着照应一下。
哎，你这个太太很好，她到哪儿人家不请她帮忙，她也帮忙，这并不表示别的姐妹都是这样做的呗。
啊，一般我想我以前在四川的老家参加过那个小的时候。去服个宴席嘛，那个时候呢，我是跟着我的外婆去的，所以说像耶稣的门徒跟着他，也可能是请了耶稣，他的门徒就跟去了。
可是这里不是说耶稣也被请去，他的门徒也去复习，而是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啊，对，应该是他们都要请的话，肯定都一起请。我想以前的那个婚礼的话，是把不但是那个村子的人请去，还把能够走到去的左右的你，能够沾上亲沾上裤的都会请去的。
啊，全部来。
哎，对，那很棒，要摆很多桌。
哦，越热闹越好，是吧？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熟悉的那些大婶啊、大嫂啊，去四处帮忙照应。
反正有足够的事儿，就大家都会帮忙就是了。
哎，对对对。
哦，那这样子的话，从这里看就表示，不但耶稣别人知道，耶稣的门徒别人也知道。那这前面才说这只是第三天而已，这可能给我们什么线索？你认为那几天门徒和耶稣一起住的大概住在哪儿？
这个啊，那个好像刚从约旦河那边过来不远，对吧？
对。
然后他又回去招门徒。那可能照到本土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对吧？
就大帐篷。
不，这个时候可能那这个娶亲的地方应该在拿撒勒附近了。
加拿，你看我们这个加利利啊、约旦河、拿撒勒到底多远，咱们都搞不清楚了。
是啊是啊，我也没仔细看地图，那个现在那个地图我也不知道准不准确。那当时应该是不远，应该这个是小地方嘛。
我是觉得啊，从这里看起来那个。 门徒问夫子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耶稣很可能就是把他们带回家去住。
哎，对对对，
他不是把他们带到山里面一个旷野一个洞洞去住，也不是带湖边搭个帐篷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因为要不然这才第三天，人家不会晓得说啊，你们家有客人，那就客人一起来吧。
哎，对对对，
对不对？那个时候耶稣带着门徒，这耶稣还没开始显扬他的名声了，还没有行什么神迹了。
嗯、是的，
这几个人什么伯赛大人，这个娶妻的筵席请到伯赛大去，也许请得太远了，我不知道了。照你讲的是有道理，要请就请耶稣的全家，但是因为这个门徒是跟耶稣住在他家，所以玛利亚可能就讲了，哎，我这个大儿子吧，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啊，也这几天也住到我们家，那就一块来吧。
哎，对对对，嗯，
有道理没道理？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在那个农村，他们虽然很节俭，他们娶亲的话，那个宴席是很大的。那我也没被请，但是跟着人就去了。
你那时候小嘛，是吧？你现在就不一样，你现在会猎鹿，打一只鹿呢，大家都要请，说不定娶新娘请你去猎鹿。
现在那个娶亲的宴席简单了。
啊、
我们每次都吃不饱的。
你们是哪一个城哪一个教会怎么这么抠门？现在
我们
reception。
对，最近的一次那个婚礼呢是在公园的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下。完了以后呢就到亭子里面去喝点饮料，
吃点饼干，
然后吃个蛋糕，然后再一些 chips。那些饼干
chips。
对，这些
马铃薯片啊，这样就算了。
对对对，
哎，你就把琴就挂在柳树梢头啊！一想起国内娶亲的言行，你就哭了，对吧？
不至于吧？
哎，你知道这个？我最近才学到有这么回事。我们这里的墨西哥人，
嗯，
哎，他们这个不单是娶亲的言行很重要，你知道他们有个什么东西挺重要的？女孩子啊，尤其是啊。
这个我不知道，哎，一点不清楚。
他们的女孩子长到16岁的时候，家长要给她办一个盛大的宴会，把她打扮起来，弄得花枝招展，照了相，要花很多钱呢、啊，请人家来啊。
听说那个有很多民族都这样，但是是不是在墨西哥，我也不是在
西班牙裔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已经成了风气了。他们很多人其实家里不是这么富有啊，可是还是倾家荡产这样花下去搞这个东西，挺怕人。好，咱们不能再把话题。扯远，这几句话呢，让我们有一点在怀疑，这跟耶稣呢是回家去住的这几个门，那人家这跟你回家去住啊，住了一两天呢，就能够知道说这个摩西的律法还有众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个很不简单的，因为人家是跟你单独在旷野在山洞里面过个夜，你跟他促膝长谈呢、啊，他可能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他可能对你有足够的了解。如果人家跟你回家，而且是回你爸妈家，这不容易啊。
这个我想吧，因为耶稣当时好，据猜测是做木匠的，对不对？
要做木匠的，嗯。
他可能有个工棚在那里。
他也有个工棚在那里。
哎，所以说这些人就在那儿吃火住，不一定和他的兄弟和母亲有什么接触了。
哎，阿贵，我发现你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
为什么？
你这有几个人会想到他做木匠，然后他住在工棚里面？
对啊，你说他们家也不是很富裕，也不知道几个 bedroom。
嗯。
还有那么多孩子呢。我想应该这些门徒跟耶稣住在一起的话，可能和他们的家人大概不会有很多的接触，不然的话，这些门徒都跟耶稣跟得那么紧，哪怕他体会。弟兄啊，就要抓他出来，抓他。
你这个想法值得好好的去研讨研讨。那如果那耶稣那时候有个工棚，那耶稣出来传道算不算是代职侍奉呢？
他已经正是因为他已经全职出来了嘛，所以说那个工棚就废弃了。
哦、工棚就可以空出来给门徒做。我说你有想象力，你还问我为什么？你看看。
对啊，你是啊。
我觉得你应该跟小贝做一个节目。
不敢，小贝离岸立齿，像我这样做客被帅哥配合在一起。
你俩看看谁比较会吃，有的比的。好了，那他们被请去复习，然后圣经的话怎么说呢？
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他们没有酒了，这个四川话怎么讲？
他们没得酒了。
莫得酒了，哎呦，那酒用尽了怎么讲呢？
就喝完了。
就喝完了，哦，你们是说喝，不是说喝，是吧？
哎，对。
喝的这个容量是比喝要大得多。耶稣的母亲对他说：“哎，他们没有酒了。”那我们现在这我们在查这段圣经，就是翻箱底子，因为这段圣经讲的人太多了。你一般听到大家怎么来说这段话啊？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从这里面，你跟传道人可以发挥演绎出什么东西来？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就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帮忙嘛，他可能是管那个酒水的。
耶稣的母亲不但在那里帮忙，你现在看出来他是管酒水的。
嗯，你看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姐妹是管饭，管那个打饭，有的人是管那个饮料。
你觉得管酒跟管水的会摆在一起吗？
所谓的酒水就是
soft drink 软饮的意思是吧？
对，软硬的都在那里。
那他没有酒，他为什么要跟耶稣讲？
这个不是讲的很多吗？
那我就是问你讲的很多到底讲的是什么？
因为那里面只有耶稣能够变出酒来，对吧？
你认为他为什么会以为耶稣可以变出酒来？
因为这么大的宴席，耶稣啊，他实际上没有多少钱呢，他不会说
实际上没有多少钱。
他没有说你去给我买酒去的。
哦，哎，这个我从来没听过人家讲啊。他为什么不说儿子你给我打酒去？
对呀、
啊。还好他没叫耶稣打酱油去，所以你就认为耶稣没什么钱？
不是说耶稣没什么钱，从圣经上看的话，耶稣的确是没钱。
啊、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是什么样？他是有点故意的，是不是？他是不是要耶稣去变酒，或者想个什么办法？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哎。我想他应该是知道。他的儿子靠得住，肯定有办法。
他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这么讲，他就是随便讲一句，他们没有猪了。
这也有可能，也可以说抱怨说你看，对，说你看这一家人怎么搞的，请这么多人，要不然的话你门徒也就不用来了，就少喝几杯就。
这也讲得很对，他就跟耶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跟他讲说你这些朋友叫他们少喝几杯。阿贝，我说你很有想象力，你还不信？
啊，这电影给我歌曲的。
你讲的现在都是我没听过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千古奇案呢、啊？
对，
就是到底玛利亚去跟耶稣讲的时候，是不是像我们传道人所说的说，希望他的儿子显点神迹，还是他就是这么像乡下老太太这么嘟囔了，用四川话嘟囔了两句，耶稣借题发挥，我们真不知道嘞。
对，这个我想可能性都有。如果说耶稣回到那一句话来看的话，可能是比较特别。
但至少耶稣把他变得比较特别了。
对对。
你看那个，你前面的门徒不是一样吗？随便讲一句话，耶稣都会把它变得很特别，是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是。
耶稣就把它变得很特别。这个老太太一句唠叨话、嘟囔的话，就是有点不满意。办这么大的筵席，不多准备点酒，或者你看你这些朋友来，把人家酒都喝光，这是阿贵的心结。
就是量力而为嘛，就你要没那么多酒的话就少请一点，我想应该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你们四川最出名的酒是什么酒？
四川最出名的应该是五粮液吧。
叫什么？
五粮液。泸州老窖。这两个。
这个我还听说过，还是没喝过，就是没喝过。
对，五粮液有一段时间比茅台还有名。
哦，真的、啊、
对。
耶稣怎么讲的呢？耶稣说母亲啊，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哎，这个话，这是另外一句，被大家解来解去，解得翻天覆地的话，请问这个阿贵今天有什么看法？我是今天的看法，也就是明天就不负责了。
我刚才就想到了，因为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们刚才有各种猜测，对不对？
对对对。
但耶稣的回应的话，就能够把他母亲问话的意图呢，能够稍稍的能够做一下联想。
你说可能正统的解释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
哎，对对，我想这样解释还算有。
什么？他这个所说的话，让我们可以怎么样猜想他母亲呢？为什么他这么讲呢？
因为知道他的来历很特别。
我爸是李刚，我儿是耶稣。
对。也知道他能够显神迹，他可能说不定在过去的20多年、 说不定也显个神迹，只是没有被拜人所看见。
这个很多的电影会拍啊，什么耶稣会让一只死掉的小鸟复活啊，这种东西。
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照着你刚才的这个亮光啊，独门亮光，这什么五粮液的亮光啊，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
是
玛利亚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急呢？因为很可能他看见耶稣带着这个门徒回来啊，他觉得他儿子给他们还没有显真功夫给他这些门徒。
对，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最后好像就他的门徒看见了，对吧？
我觉得这很危险，我讲什么阿贵会说有道理，我最怕的几个字
啊，
他的门徒来在我们家吃吃住住，你就是跟他们聊聊，好像都没有变什么戏法，而且在我家里边，你想想当时的人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刚才不是讲那个墨西哥女孩16岁就要成人，照犹太人的讲法，他们男孩是几岁成人的，你知道吗？
12岁。
他们12岁，他们好像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米兹巴什么什么成年礼，对吧？
啊，对。
我们现在17、18岁就要出去闯荡江湖了，你怎么样？25岁你也出去了呗？
对呀、
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照人看起来有30岁，他还住在家里，他一直住了30年。这个玛利亚是从年轻的少妇已经快变成老太太了，对不对？在当时这个你上了50、60了，已经年纪算是很大了。因为我们就说玛利亚18岁怀耶稣，好不好？那他这时候已经48了，
是
住在家里边这么多年，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他真的是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在家里边就做的话，那他的兄弟也不会对他有这种轻看的态度。
是的。
那很可能这30年就是一个好孩子、好木匠，对不对？像照你的讲法，把他的工寮也卖了啊，然后出去，这一出去40昼夜，不吃不喝，我不知道回家有没有跟妈妈讲，因为妈妈一定问你说你吃的什么，饿不饿啊？如果他问耶稣说你饿不饿，这几天怎么过的，耶稣很可能会跟他讲实话，我不知道。总之回来的时候，哎呦，还带了几个门徒回来。哎，那这时候终于我怀的这个孩子啊，我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了30年，现在可能是时候。尤其这几个门徒在我家住的时候，为什么不怎么就没有看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所以现在或许他真的是希望耶稣能够做点什么。可是他耶稣怎么做他其实应该是不晓得的，对吧？
对呀、
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个耶稣的回答。这个回答也是福音朋友很喜欢问，尤其老中很喜欢问的啊。
是
你在查经，他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与你有啥相干？
我们没有查到约翰。
你们为什么没有查到约翰福音？好像问过。
因为前面3部福音书都没查。
哦，都没查完，还没到这里。
马可查完了，然后路加查完了。约翰福音查过，实际上，但是这一段我们当时怎么查的？我们只能解释说，当时说妇人啊是比较尊敬的称呼，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不太礼貌的称呼。大概
那是可能，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man 或者 madam，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话怎么讲？这话不管你怎么说的话，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么啊。那我们在别的节目也说过了，这同样一句话，不一样的语气呢，人家看起来，人家不见得是这么刺耳的，但是。怎么说这个内容有点奇怪，对吧？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
对，
怎么解释？
如果说他的时候没有到，是他应该是天上的事情嘛，顾念天上的事情。啊，地上的这些酒啊、水啊这些小事情呢，好像还哎呀，这个很难说哎。
什么叫做我的时候还没到？那很难说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比较保险的说法。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他最后。神就用那个救恩嘛，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的时候到了，是吧？时候到了。
对，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件事情的确是比较难解。但蒙哥讲的，我想可能有亮光了。
怎么样？
你说他妈妈既然要让他显一手的，对，录一手，对不对？
嗯。
那他妈妈可能不在乎是不是有酒，而是在乎耶稣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啊。
嗯。
他就说。我的事情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就管管酒宴，不要管我们。是不是要写那个本事啊，写神迹这种事情？是不是要讲？
不知道呗。比较保险的讲法，第一个讲到我的时候啊，就表示主耶稣在地上呢是有时间表的。
是。
而这个时间表呢，主耶稣自己知道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但是肯定天父知道。另外有一个时间表安排在耶稣身上，
是，
就是这个时间表来讲呢、啊，那不是外人啊，包括你的母亲，包括你的父亲，包括你最亲近的人能够去插嘴，能够去干预的，因为耶稣自己都浮在这个时间之下。
对对对，
你不能把我从这个天父的时间表里面再抽出来了。也可能他这个有一个意思，就是当耶稣出去约旦河受洗到旷野再回来的时候，耶稣跟他母亲的关系呢啊已经不一样了，不再像是从前住在家里的关系。一定的程度来讲呢，他现在不是听他妈的话，也不是听他爸的话，叫你住在公寮就住在公寮，去做木匠就做木匠啊，做到三十岁就做到三十岁，现在不这样了。
他
另外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表已经开始打开了，门徒已经来了，他已经在这个时间表上走了。这样你来美国留学啊，我来美国留学，我们的妈就不能够告诉我们说要做什么，你跟我讲家里还什么事呢，哎，这个我不见得能够管得了了。嗯，
对，
这种讲法就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对吧？
嗯，那讲得很好，
那、啊、讲得很好的，因为你今天现在不会有道理。
对，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我女儿给我她给她妈妈说的话。
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真这么说？
呀、yeah,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自己要做决定，
嗯，
他不要让他妈妈来左右他的决定。我是说的我女儿啊。
但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自己的时间表，对不对？
对对对、嗯，
他并不是有一个天父的时间表。做爸妈的一听到这话就是比较刺耳一点，对吧？
对对对对。
底下所发展的事情那就更有意思了。这个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又从何而来呢？这难道玛利亚真的？
我想这好像就是，我就随便说说啊。
嗯，你当然随便说才好听啊。
我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天主教的人要拜玛利亚，对吧？
哦，你说为什么天主教的人要拜玛利亚？哎，
对
呀、啊，你讲你讲，这有意思。
你想一想，耶稣本来没有安排那样做，对吧？
嗯。
玛利亚跟他讲了。也是说我的时间没有到、嗯、实际上也没有同意，对不对？
对对对，他没同意，
他妈妈就越权了、
哦、
就让佣人做什么，他知道耶稣会按照他的心意去做。这就是那个为什么那个
为什么天主教要拜玛利亚，对不对？
拜的意思，他就主要是这样。
耶稣要是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求玛利亚，玛利亚会告诉他儿子去做。
对，他是耶稣就会体贴他妈妈的心嘛，是不是这样？
不错，耶稣不看你的面子，看他妈妈的面子。哎呀，这个想法很老中，很好。他母亲对佣人说，嗯，所以你讲的是有道理，他母亲是在那边帮忙的，才会知道哪个是佣人。要是没帮忙，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佣人，佣人也不会听你的、
对，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好像真的是胸有成竹啊，那但是至少我们读到这里还值得去探索探索。当你女儿跟她妈妈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时候，她妈妈说什么呢？
她妈妈，
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还是我要你干什么你就不干什么？
你说是我家
啊，你家
那妈妈生气吧，
妈妈生气，女儿不高兴，这个爸爸安慰谁？嗯，
我一个人是插不上嘴，对不对？
嗯，
再看到女儿跟妈妈喋喋不休的那个气势比人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把女儿拒于头。
哦，
哎，就站在太太的那一边，
站在太太这边。
哎，
我还以为你拿个钓鱼竿就出去钓鱼去了，
不至于就躲掉了。
那你还不错，要我就躲开了。这个两个女人在讲话，男人插不进去，我都吃亏吃了好几次，吃亏吃大了。哎，
是是是。
怎么讲都不对，
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可能挺高兴，也不是那么就是说像我想象那么严重了，
没像旁边人想象的这么严重。对对对，
哎，对对，有些时候我看了我就觉得看不过去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把女儿骂一通，这样就把事情闹大了。
这是真的，你说你去这个调解夫妻啊，吵得很凶很凶很凶，对不对？你把他当回事呢，其实一转过他没事了、
你看他妈妈和女儿他们能够吵起来啊，他们彼此相爱嘛，他们实际上没有你那么想象那么严重，只是一个人难缠，一个人要想把他推掉，他们就言语就比较声音比较大啊，言语比较激烈啊。实际上妈妈也不会恨女儿，女儿呢也不恨妈妈，只是当时有点烦而已。
尤其烦的就是爸爸进来插嘴搅和、
啊、对，爸爸在旁边看着就特难受，说你这小小的毛孩子从小屎一把尿一把把养大了，你居然跟妈妈这样的无理，对吧？
小畜生，这厮羞得无理。这个原则其实可以用在这里的，因为耶稣和他妈妈中间的对话，你个旁人看真的是看不准。哎，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你可以就是就演戏的话，就好几种演法。你如果事先决定，哎，他们两个是对上了，那这个玛利亚的话，耶稣的话，那语气就不一样。你如果事先决定这两个人呢，其实在那儿一唱一和，是不是挺有默契的？
对，
那是另外一种讲法。还有没有一个第三个可能？就是这整个的事情，其实也是耶稣在那里有点自导自演，因为当他对玛利亚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肯定看着他妈，对吧？
嗯，应该是。
对，他讲这话，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很严厉的这个口吻啊，像你家的这个宝贝女儿一样。他如果讲这个话，他是非常温柔的，而且面带微笑，又用鼓励的眼神看着玛利亚的时候，那玛利亚当然转身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啥你们就做啥，对不对？
嗯，对。所以这句话看从文字上看起来好像还是在推脱，对吧？他是有点责怪的意思，但实际上的行动看起来是，因为他妈妈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嘛。
这很难讲，这个 Jewish mom 跟 Chinese mom 差不多。
哦，是吗？okay，
天下没有讲道理的妈妈。我这几天带我小女儿参加一个活动，我说你该打电话给你妈，她说我不要打电话给你给妈，为什么？她说妈老是讲不停讲不停。
哎，对，这个是这样的。
这整个的场景啊，你要是能够想，他们两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带微笑啊，彼此鼓励这样说呢，那就会带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了解和解释。那当然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天主教情节啊，就是本来耶稣没有要做的事情，看他妈妈的面子呢，他就会去做啊。你这个说法固然是有道理啊，但是我想可能更有道理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个结局，对吧？啊，会听节目听到现在还没关掉的人，那你总读过约翰福音呢、啊？你到最后知道是主耶稣把酒变出来，而且是变了好久。我觉得可能一个更有用啊，更安全的办法呢、啊，就是我们在向弟兄姐妹解释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很像我们信主啊，也很像我们来美。你来的时候你并没有注意到耶稣，就好像那天这个耶稣人家请客啊，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我越看这个就觉得你讲的越有道理。这所谓他的母亲在那里，就表示他真的是在那里打下手的，对吧？帮忙的啊。那以至于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耶稣不过就是顺便来的，我们只是很顺便的让耶稣走到我的生活里，或者我在一个大圈子里面，对不对？来了遇到一大堆中国学生又吃又喝，哎，没想到里面有个耶稣啊。而且在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我有问题的时候呢，哎，耶稣居然为我解决问题，而且这个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哎，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是这种小事儿不能去麻烦他的，那根本就无关紧要的，你根本可能于法于理都不必要的事情，可是耶稣有没有替我解决？他还是替我解决，对吧？哎，你还醒着吗？你怎么你都没声音了？
哎呀，把我听的那个愣神了，你讲得好啊。
我看我们节目要收场了，今天这个安慰是难缠呐、啊。那你说什么时候会让这样的神迹发生？那其实就是二章三节，我们传福音常常用这个题目，这四个字，这个啊、四川话怎么说？
就没得了。
就没得了。你刚才不是说就
喝完了？
哦，喝完了。哎呦，这四个字啊，那真的是值得送给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你走着走着，你认为是好事的时候，正高兴的时候，一定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就是揪莫得了。你揪莫得的时候，你找谁呢？他就有办法呢，哎，找耶稣。这是这一个所谓头一个神迹的这个背景啊。但是咱们今天又把节目时间用的差不多了，阿贵，我们是不是应该 就此收场，下一次再继续来参加这个喜宴呢？
没问题啊。
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